好，弟兄姊妹，我们继续分享海德堡教理问答。今天我们已经分享到第40问，基督为何必须自己降卑一直受死呢？这个问题非常关键。为什么耶稣基督上帝的第二个位格不仅要道成肉身，还要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这其中的必要性当然涉及到基督教信仰的至关重要的方面。然后回答说，因为按照上帝的公义和真理除上帝儿子的受死之外没有别的补偿之法。所以在这个著名的海德堡教理问答中40问讲到上帝的公义和真理。那公义往往当然是指向司法的方面就是从法律的角度而言要把别人当得的归给别人或者说我们就罪和救赎而言罪的公价就是死没有别的。杀人偿命，借债还钱我们常常称之为公义。另外一个呢，这儿讲到按照上帝的真理。真理就是说这是真实的这就是真实的道理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不仅是有司法上的含义我们用公义来形容从真实状况来讲吃的日子就是死当然导师没有马上立竿见影的死但是在本质上这个死至于上帝的隔绝也包括他的身体渐渐修坏除非有上帝的特别救赎最终还要受永永远远的死所以我们讲到死这三重性，我们与上帝的隔绝我们身体的羞愧身体与灵魂的分开包括我们最终在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世人活人死人那时候再没有救赎人不悔改的人完完全全就与上帝隔绝。好，这样我们看到照着上帝的公义和真理除了上帝儿子的受死之外没有别的补偿之法。就上帝的公义必须得到伸张上帝的公义必须得到满足上帝的真理必须得到捍卫，上帝的真理必须得到实现。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在上帝的救赎中我们也再次应验了上帝所说的话耶和华因他自己公义的缘故喜欢使律法为尊伟大我们也就看出来为什么耶稣基督特别强调真理约翰福音8章32节，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使你们得以自由耶稣基督来说，我来特为真理做见证凡听从真理的必听从我。然后我们看到圣灵也两大方面第一个方面圣灵是真理的圣灵圣灵来要带领我们进入真理明白真理同时圣灵来也把上帝的律法刻在我们的心板上使我们确确实实认识上帝的公义渴慕上帝的公义刻在圣灵的工作中这个真理和这个公义也就是律法占有至关重要的位置在我们今日的基督教信仰中尤其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我们不讲公义也不讲真理我们只讲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天堂只要我信主我得救我的罪得赦免我以后不光今生活着有平安，死了以后也上天堂。好了我们不管是公义和真理，但是一个真正有圣灵充满的人一定会追索何为真正的公义一定会求索何为真理。所以为要我们在今天这简短的问答中，我们就认识到在整个圣经启示中在整个的救赎计划中，在上帝对我们的呼召和启示之中到底公义和真理处于何等重要、何等显赫、何等的不可替代的地位为了公义的缘故上帝甚至把挪亚大洪水时期把挪亚一家八户之外都灭绝了。 啊，为了公义的缘故啊，上帝的第二位格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啊，也要代表并且代替选民为我们在新的家中受苦啊，世界啊末日啊啊，所要显明的、啊、当然也显明上帝的慈爱啊，但是更要显明上帝的公义，因为审判啊就是啊彰显公义啊，所以这些方面啊，请大家思考。当讲到说，因为按照上帝的公义和真理啊，当然我们讲到真理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在创世纪啊第二章的第十七节啊，就强调说啊，这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啊，因为你吃的日子啊必定死啊。从圣经的角度来讲啊，真理啊，律法啊，生命是非常严肃的啊。现在我们想象不到啊，为什么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亚当吃了，亚当就得死啊？不光亚当死，亚当的后裔也死在过犯之恶之中。那就像我们也想象不到这个新型冠状病毒啊，它怎么在这个蝙蝠身上啊？当然，蝙蝠也不一定是蝙蝠，过去都找蝙蝠，现在没有人找蝙蝠了啊！现在又找、啊、是不是哪个实验室科学家啊？这个制造出来的、编辑出来的。但是无论如何，你就看到这个小小的病毒啊，就使得中国武汉封城啊，中国封国啊，意大利封国啊，西班牙封国啊，让整个的纽约啊，全世界科技上最发达、军事上最强大啊的这个头号的一级性的啊这个世界领袖的角色啊，也是自顾不暇啊，也是叫苦连天啊。当然啊，还有盼望啊，一切都在按本就班的这个进行啊，但是也是一个啊巨大的挑战啊，甚至有的人上升成这是第三次啊世界大战。啊，所以我们看到小小的一点病毒，也许或者一点小小的实验室的操作，可能就影响着千千万万人的生命什么安全啊。所以中国古人强调啊，胡以善小而不为啊，胡以恶小而为之啊。耶稣基督强调律法的一点一画啊，确确实实啊，人生是严肃的啊，生活是严肃的啊，但是有的时候不知不觉我们就会啊，放纵我们的自由啊，认为我们可以行动，可以这样说，各样这样想，这样做啊，但是却不愿意承担啊后果啊，这是人的软弱、败坏和悖逆了。所以说，按照上帝的公义和真理啊，除上帝儿子的受死之外，没有别的补偿之法。所以我们看到在罗马书第八章的第三节啊，这节经文讲到啊，律法有所软弱啊，上帝就差派啊他的独生子。然后我们看到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三节说律法既因肉体软弱啊有所不能行的，上帝就差派自己的儿子啊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所以弟兄姊妹，律法有所软弱啊，并不是因为啊律法有问题啊，而是肉体，也就是说人有问题啊。律法不能够使有问题的人解决问题啊，律法不能够解决人生死的问题啊。律法作为一个标准啊，作为一个工具啊，只是向我们显明上帝的旨意而已。所以律法不能拯救人，福音也不能拯救人啊。律法是规条啊，福音也可能成为字句啊。福音是活的，律法是死的啊。你说律法是死的，那圣经讲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那有什么讲啊？所以说不管是律法还是福音啊，记录在圣经中，作为希伯来语啊，作为希腊文啊，都有可能成为符号啊，都有可能成为字句啊。但是关键是这个符号和字句啊，为要唤醒我们啊，为要启迪我们能够认识上帝、认识自己、认识我们自身。但是这个唤醒、这个启迪啊，只有当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的时候啊，才能够达到使徒约翰啊写下约翰福音那个效果啊，淡记这些事啊，为要叫你们认识耶稣基督啊，信他的不至灭亡， 凡德什么永生。所以语言是重要的啊，符号是重要的啊，字句是重要的，因为这些语言符号字句教义啊，都向我们显明的上帝向我们启示的啊真理啊。但是这个真理要成为活泼的圣言啊，这个真理要对我们成为活泼的字句啊，要成为活水的江河啊，必须有耶稣基督的救赎的宝血啊，必须有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光照啊，才能够啊达到这种啊这个化水为酒的啊这种啊功效。然后我们看到在腓立比书啊二章啊第八节，在腓立比书二章第八节，二章第八节说，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啊，这就表明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取了人的肉身啊，人的样式啊，就自己卑微啊，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啊。这个真正的卑微啊，真正的谦卑啊 ，humble himself 啊，这个地方这个卑微啊，不是指卑鄙啊，不是指卑下低下啊，而是指谦卑他自己啊。真正的谦卑不是我们见了人就微笑啊，真正的谦卑不是见了人就点头啊哈腰啊，真正的谦卑是指我们降服在上帝的律法之下啊。所以这儿耶稣基督就降服在上帝的律法之下啊，为我们舍命啊，为我们啊，甚至受啊被钉十字架这样的羞辱啊之死。然后我们看到在希伯来书第二章啊第九节啊十四节啊十五节，也特别讲到啊耶稣基督做我们的大祭司啊，怎样为我们献祭啊，怎样为我们赎罪。在第九章第二章的第九节，第二章的第九节说，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啊，成为人比天使小一点，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典为人人尝了死味。所以这地方就确确实实标明啊，耶稣基督啊为罪人舍命啊，为罪人亲身品尝了死味。然后在第二章的十四节到十五节，这儿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要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实权的啊，就是魔鬼。所以弟兄姊妹啊，耶稣基督借着他的死啊，不仅担当了我们当时的刑罚和苦处，也败坏了魔鬼的权势啊，败坏了死亡的权势啊，败坏了罪恶的权势啊，使得魔鬼撒旦不再能够借着罪恶啊，借着死亡来辖制我们啊。魔鬼撒旦有三大工具，一个是谎言啊，蒙蔽啊，洗脑啊，欺骗啊，诱惑啊。如果谎言不能够欺骗的话啊，他就用死来欺骗我们啊，怕死不怕死啊，我们一害怕死啊，就啊受到牢笼啊，被他这个啊掳去啊，不能够啊甘心乐意的来侍奉上帝啊，不能够坦然无惧的在这个世界上啊征战。所以圣经来讲的时候，怕死了就陷入了网络啊。所以你看到那些暴君啊，那些酷吏啊，让人做违背良心的事啊，都是用死来威胁。如果我们不怕死，就像耶稣基督所说的，那能杀你身体不能杀你灵魂的不要怕他啊，那能杀你身体又能把你灵魂灭在永火里的倒要怕他，那你就会成为顶天立地的大丈夫啊，那就不会在压力之下，在暴政之下，在逼迫之下，在死亡之下做一些卖猪卖油违背良心的事。所以弟兄姊妹啊，啊，人做违背良心的事啊，人做违背神的律法的事情啊，无非就是出于两个原因啊，一个原因就是被蒙蔽啊，被诱惑啊，被蛊惑啊，这个啊蒙蔽了心眼 啊，然后就去做一些傻事啊，无知的事啊，愚蠢的事，还甘心乐意的啊。另外一种就是无可奈何的啊，无可奈何就是在别人的暴力的威胁下，那暴力最大的威胁是什么呢？那就是死亡啊。所以魔鬼撒旦一个是用软性的啊洗脑教育啊宣传啊诱惑啊，第二个啊就是用啊硬性的死亡啊暴力啊摧残啊，前者使得我们犯罪甘心乐意啊，后者使我们犯罪使得我们迫不得已啊无可奈何啊。但是无论如何啊，这些方面请大家啊思考。然后在希伯来书第二章的14节到15节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啊，然后他就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要借着死败坏的掌实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很多人啊，你做奴隶是地位，但是你做奴隶甘心乐意啊，不愿意得到自由，不愿意仗义执言啊，不愿意承担责任啊，这就成了奴才了啊。奴才就喜欢欺负别的奴才啊，奴才就喜欢再找个别的奴隶主，但是奴才根本不想做自由的，他享受做奴隶的乐趣的啊，一种扭曲的啊，一种脑残的啊，一种败坏的，一种变态的啊，最终之乐的。所以弟兄姊妹，必要释放那些一生一怕死二为奴仆的人，他并不就把天使啊，那是就把亚伯拉罕的后裔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铺就论啊，啊铺就论实际上是两个方面，他们主张不仅仅是所有的人都会得救，而且也主张所有的天使，那当然是指堕落天使也都会得救，但是这讲得非常清楚，耶稣基督并不救拔那些堕落天使啊，耶稣基督也不救拔所有的人，耶稣基督乃是救拔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啊，当然在肉身的后裔中啊，更有这个属灵的后裔啊，甚至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啊，不是指向他肉身的后裔啊，从亚伯拉罕所生的并不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在肉身上受隔离的并不都是真受隔离的人。然后我们看到，所以啊，17节，他凡事啊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上帝的事上成为慈悲忠心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啊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受苦，就如搭救被试探的人啊。无论如何，我们读到啊希伯来书第二章的啊14节啊到18节啊，我们就知道啊耶稣基督啊确确实实取了和我们只有同样性情、同样软弱、同样挣扎的身体啊，他能体恤我们的痛苦啊，他能够明白我们的软弱啊，他也担当我们的忧患啊，这是非常啊宝贵的真理。所以弟兄姊妹啊，海德堡教六人当四十问的问题和答案啊，以及有关的经文，我们就做了解释啊。在这个教理性的啊串联方面，沃尔西努啊给大家讲了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啊，就是说耶稣是否是真的死了啊。第二个是耶稣的死啊有没有他的必要性啊。第三个啊，到底耶稣是为谁死了啊。这三个问题啊，也是今天我们啊这堂课的啊要面对、要思考、要考察的问题。第一个方面就是耶稣啊，是否啊真正的死了？那从我们刚才读的有关经文来看，那耶稣基督确确实实顺服至死啊，且死在啊十字架上啊。我们考察啊相关的经文啊，你就看到啊，在啊很多经文啊讲到耶稣基督啊这样的死，在四福音书中啊都有记载啊，比如说在马太福音啊，27章的50节啊，在马太福音27章50节啊，我给大家读。27章50节说，耶稣又大声喊叫啊，气就断了啊。这样讲的说，耶稣基督大声喊叫，气就断了啊，就啊放弃了他的 ghost 他的灵或者他的魂。啊，在希腊文和希伯来文中，这个灵魂啊，又称之为啊气 那我们和合本就更多的是啊中文的翻法啊，就断了气。那耶稣确实死了。然后我们再看到在马可福音啊15章的37节啊，记载的也非常清楚。在15章的37节说啊，我给大家读，耶稣大声喊叫啊，气啊就断了啊 ，give up the ghost 啊，就放弃了啊他的魂，他的灵啊，我们中文还是翻成就断了气。然后我们再看到在路加福音的23章的46节，在路加福音23章也记载了啊耶稣基督的啊死的时候的光景。在路加福音23章46节说，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啊，气就断了。所以我们看到耶稣确确实实把灵魂啊交在父的手中啊，也就是说他把他的灵魂啊放开了啊，放下了啊，放弃了啊，中国啊语言就翻成断气了啊。然后在这个约翰福音中啊19章30节啊也记载了啊相应的画面。在19章31节啊，我给大家读啊，19章31节说啊，19章30节说，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啊，这个神底下有这个啊点点点啊，是原文没有的。啊，这其实和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的描述一致。啊 ,give up the ghost, 就叫灵魂交付了。就叫灵魂交托了。啊，当然在路加福音啊中23章46节啊，主啊，我把我的灵魂交托在你手中。所以弟兄姊妹，从这四福音书的记载来看，那耶稣确确实实死了。啊，这个死是指两个方面。啊，一个方面就是耶稣的灵魂与身体分离了。啊，我们知道耶稣既有灵魂啊也有身体。所以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的记载中啊，都记载耶稣死亡的一时刻，他交付了他的灵魂啊，把他的灵魂交付在父的手中啊，所以啊他的灵魂啊临时离开了他的身体。但是第二点就是耶稣基督的人性啊从来没有离开他的神性，所以他的神性啊仍然在伏庇着啊他离开灵魂的离开身体的灵魂啊，以及只剩下身体的啊身体。所以耶稣基督的人性啊从来不会与耶稣基督的神性啊相啊分离的。所以当我们讲到耶稣基督的死的时候啊，我们就讲到两点啊。第一点啊，耶稣确确实实他把灵魂交在父的手中啊，灵魂与身体啊分开了啊，灵魂啊归于父的手中啊，他的身体停留在坟墓中3日。但是不管是他的身体啊还是他的灵魂啊，都是在神性的啊伏庇之下啊，神性与人性啊并没有啊分离啊，这是我们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讲到啊耶稣基督的啊受死的啊必须性啊必须性啊必要性。当我们讲到耶稣基督的受死的啊必须性和必要性的时候啊，我们讲到啊四点啊。第一点是上帝的公义啊 ,justice be done。就公义一定要得到伸张。在罗马书的啊第6章23节明确的说啊，罪的公价啊就是死。然后第二点是指上帝的真理。啊，真理是什么啊，刚才我们已经读到这段经文啊，你吃的日子啊必定死。啊，上帝的话语不会落空的。那这就是他的真理性。啊，真理性也就是信实性。啊，是可靠的 啊，不是谎言，啊，不是空话，啊，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啊，亚当就陷于啊灵性上的死，与上帝隔绝，啊，亚当的身体也开始走向啊朽坏。然后第三个方面啊，是根据上帝的允许啊，根据啊先知所说的话啊，这个礼仪的啊预表啊，然后啊，我们当然知道。在创世纪中就讲到女人的后裔啊，然后我们也知道在以赛亚书啊，比如说53章第7节讲到啊，他像羔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啊，又像羊在讲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这样不开口啊，所以这就是以赛亚书啊53节啊，借着这个献祭的羔羊礼仪律啊所预表的啊，耶稣基督怎样他作为神的羔羊啊，为我们献上挽回祭啊，为我们献上啊赎罪祭。然后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啊自己的预告，学弟兄姊妹啊，耶稣基督受死的必要性啊，就体现在这四个方面：上帝的公义啊，上帝的真理啊，上帝的应许，也包括耶稣基督啊自己的啊预告。啊，这个方面我给大家读到几节啊相关的经文。在约翰福音16章第7节，耶稣说，然而我讲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啊，所以耶稣预告啊自己要去。然后在约翰福音的啊13章的第8节啊，耶稣也明确的啊这样预告说，啊，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啊，这就是指基督的宝血啊洗净我们的罪。然后在12章的32节啊，12章的32节也明确的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所以约翰福音12章32节啊，耶稣说自己在地上被举起来啊，当然也是指在十字架上受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为什么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受死，他这个受死的必要性何在啊，为着上帝的公义啊，为着上帝的真理啊，为着上帝的应许，也为着耶稣基督啊自己的预告。从耶稣基督啊为我们而死，我们应当认识到啊，我们要啊尽量的竭力的避免犯罪啊，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啊。第二个方面，我们要感谢感恩啊耶稣基督莫大的救赎啊。希伯来书上说，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逃罪呢？啊，第三个方面，我们要反复默想啊珍贵啊珍惜啊耶稣基督啊，唯独他为我们受死啊，唯独他的受死啊洗净啊赦免洁净我们一切的罪啊，是这三点的应用。然后讲到第三点啊，到底耶稣基督啊为谁而死，到底耶稣基督为谁而死。说不管是啊希腊文圣经中，还是英文圣经中，还是中文和合本的译本中啊，都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啊。一种说法是耶稣基督为所有的人而死啊，一种说法耶稣基督只是为选民而死。但这两处的经文都是明显的啊，怎么能够调和，或者怎么能够理解啊，是这两处看起来并不相容的经文啊，能够在更大的整体啊，更高的角度，更清楚的范畴下啊，得到啊和谐啊，得到融合啊，这是啊神学解释、神学思考的啊面对的问题啊，应当做出的贡献。我们讲到有关耶稣基督为所有人死的经文啊，我们就看几节经文啊，我就快快给大家解释。在约翰福音啊第2章的第2节。讲到在约翰福音啊第2章的第2节， 第二章第二节，我找他给大家读。第二章第二节说，应当是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二节啊，这节经文不对啊。我们看到在希伯来书，约翰福音的希伯来书的二章第九节，我们再看希伯来书啊，二章第九节，希伯来书二章第九节说，唯独的耶稣了，因为受此的苦，就得了尊荣、荣耀、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所以这个地方说，耶稣基督尝了死味 ，for every man 啊，英文清楚没翻成为每一个人尝了死味。那为什么耶稣为每一个人死，为每个人尝了死味？为什么不是每个人都得救呢？哇，这些经文很难解啊。然后我们看到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五节啊，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五节。十五节也说，并且他替众人死 ，He died for all 啊，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死而复活的主活。然后我们看到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的第六节第二章的第六节，他舍自己做万人的属价乃是。他舍自己做万人的属价是提摩太前书二章第六节。到了时候，这是必证明出来这个地方就特别讲到耶稣基督是 for all 为所有的人。所以我们看到但是同时在圣经呢有讲明，你比如说约翰福音十七章九节最明显耶稣说在大祭司的祷告中，我不为所有的人祷告我只为你们祷告这个是也是非常清楚，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九节我给大家读十七章第九节，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他们本是你的。那这地方很显然耶稣基督只为选民舍命，不是为所有的人。所以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八节在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八节，二十八节说，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就不是说为 for all， 不是说为所有的人为许多人做赎价。所以你看到圣经上截然相反的两种说法，一个是 for all for every man， 为所有的人，为每一个人，一个是说只为上帝的选民只为许多人不是为所有人然后在十五章的二十四节这样讲的也非常清楚十五章二十四节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是为上帝的羊舍命的在马太福音的一章二十一节天使所宣布的也就非常清楚一章二十一节说，你他家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耶稣这天使的宣告是将自己的百姓也就是上帝的选民然后我们看到在希伯来书的九章二十八节，在希伯来书第九章的二十八节也写到二十八节，我给大家读二十八节说，像这样基督第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这里也是 many 不是 all 不是所有的人，担当了许多人的罪。然后我们看到在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节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节，五章二十五节我给大家读，二十五节说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弟兄姊妹大家回去查考这些经文，就说耶稣基督的死是为所有的人而死，为每一个人而死，同时耶稣基督的死也是为许多人，也是为上帝的什么选民，也是不是为所有人，也是不是为每一个人。所以弟兄姊妹按着正义解经其实挑战很大 啊，如何把这些看似矛盾的啊，把它实质上的经历啊，实质上的合一啊，给大家解析出来啊，又合乎原文啊，又合乎啊圣经中启示的真理的规模啊，这个方面呢啊，教会怎么解释的呢？就说耶稣基督的救赎，他所做出的这个死本身，如果从拯救上来讲 ，sufficiency 是什么意思呢？充足性，就是耶稣基督的死，耶稣基督的救赎之死，他能够啊充足的啊拯救世界上所有的人啊，能够拯救每一个人啊，这就是说耶稣基督的死本身具有无限的价值啊，他对于拯救世界上所有的人，对于拯救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来讲，都是 sufficient 的，都是充分的啊。第二点。就是 efficiency， 就是有效性。虽然啊，虽然这个药啊能够治所有得这个病的人，但是这个药只有吃了这个药的人才能够得医治。前者讲的是它的充分性，后者是讲的它的有效性。所以当讲到耶稣基督的赎罪之死能够充分的啊拯救世界上每一个人，拯救世界上所有的人，但是耶稣基督这个救赎之死的有效性只有在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什么永生啊，不信的啊罪已经定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耶稣基督救赎之死，他为谁而死啊？他为全世界而死，他为每一个人而死，可以这样讲，因为圣经上这样讲。但是我们也可以更精准的讲，耶稣基督为许多人而死，耶稣基督为上帝的百姓而死，耶稣基督为教会而死，耶稣基督是好牧人为羊舍命啊，他拯救并不是拯救天使，也不是拯救所有的人啊，那是拯救亚伯拉罕的后裔啊，那是拯救啊上帝在亚伯拉罕里啊所应许的属灵的后裔，那就是指有效性。所以最后这个问题我就是给大家讲的啊，耶稣基督救赎之死到底为谁而死，大而言之为所有人，为每一个人啊。但是小而言之，从其有效性上来讲，耶稣基督为选民舍命啊。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